世说禅，让我们讲给世界的壁面。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世说差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池子。
大家好，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马探长。
马探长，我们今天呢也是借着最近这个特别热的一个游戏吧，啊，《动物之森》，给大家讲讲这个《动物之森》呢，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美好。你看着这个画风啊，感觉挺 Q 版的，然后这个每天干这些活就挺理想化的，但其实呢。这个背后的这些故事啊，你一听你就觉得细思极恐，
哎，并没有这么简单。
是，
对，包括之前啊，我看挺多朋友也在聊啊，他着重说这个游戏主要恐怖在哪儿了，
嗯，
就是说这个岛上啊，其实你觉得是在过自己生活，但其实是被岛上一个叫狸克的一个狸猫控制。
对对对，
你想想，咱们回顾一下啊，就是你刚登岛的时候，相当于身无分文，
嗯，
他先给你贷款。贷完款以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去还贷，
是，
对吧，那你就要去劳动收集各种物品，你去再卖给他，那卖给他以后呢，这个狸猫吧，他可能就是又一转手把更高价的东西又卖给你。
对，
等到你岛发展好的时候呢，这狸猫又开始找别人上岛，
就是开始吹了，
对，
我还说我是一个漂亮岛，
对对，
来不来，
没错，那这个岛但是有人来住，
嗯，
为什么得你来收集物资呢？
是啊，
对吧，
就是连环骗，你知道吗？
是
骗你把这岛建好，然后骗别人说这岛很好，
对，
结果最后呢活全你干了，
对，
都让他挣了，
哎，钱他赚着，活你干了，对，这是关于那个动森的其中一点啊，就是前期大家讨论比较多，
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点，就是套路贷问题，啊，
对对，就是说，
但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动森早期版本啊，
嗯，
就是这个 NDS 版的动森，
嗯，
开头其实就有一点点对这个动森这款游戏的一些算是预告，也算是一些背景的一些剧透吧。
啊，操，咱们这一款那个动森就是一上来就是你相当于是在这个机场，
嗯，
你就是说决定要去一个无人岛去生活，
是，
这其实就相当于背景了，告别家人，告别妈妈，
嗯，
对，那这 NDS 它是关于
NDS 这个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绿色的形象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很眼熟，有的人说它像王八啊，就是乌龟，但是有的网友就说了这个明显就是河童嘛，
对，
是吧，
对，因为咱看它那儿有对话框啊，它那个写是 KAPPN，
嗯，
然后咱们都知道这个河童怎么拼了，河童其实跟那个背靠背那牌子就是卡帕，对，它是一样，
屏幕上打出这个，
对，卡帕，这是河童的那个什么，
嗯，是的，
对，这是
那说起这个河童啊，其实马探长还是有点研究的，
成，就是咱们看啊，这个主角他是跟着河童的车相当于来到这个世界啊，那咱得说一说这河童是什么，河童呢他是这个日本传说中的一种妖怪啊，
嗯，
对，他的意思说是住在河川当中就像孩子一般的这种动物
啊，
他的形象是怎么样呢，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们可以看，
嗯，
这插画呢是石原好人画的，应该画的日本妖怪，咱先看他的这个脸啊，他的脸上面长着这个喙，就是跟鸟嘴差不多凸起的这么一个东西，
硬的那种，
对，
嗯，
然后再看他这头顶啊，头顶凸下去就凹下去，嗯，
是秃顶，
对，秃顶，不光是秃顶，他这头整个是凹陷下去的，
哦，
对，说这个上面是可以装水的，当装上水以后这河童力气就会变得非常之大，对，如果要是没水的话他就会力量减弱，就会非常危险，所以日本有一种说法应该叫河童灭顶，
灭顶之灾
的灭顶，
哦，
对，就是说这样的话它就很危险，
嗯，
再看它这个身体啊，身体长着一个乌龟的壳在背后背着，
是，
对，你要挡住脸一看这配色感觉特别像忍者神龟啊，
有点
对，
嗯，
再看四肢啊，四肢它那个手和脚长着蹼，
嗯，
有点像那青蛙的脚，而且有爪子，
对
对，总之呢感觉它就像一个多种动物的一种混合体吧，
是的是的，
对，这么一种动物，那么河童在这个日本传说中呢，它是一个力气非常大的这么一种未知生物吧，它会找人去跟它摔跤，
哦，
而且有很强的自愈能力啊，包括就是现在有一些日本寺庙或者一些个人，他还收藏了一些据说是离童这个河童的断手
啊，
或者断脚，
就是把人手标本，
对，就是说这是某某人遇见河童给他砍下来了。
呵呦呵，
对，这手和脚，当然这真假这就很显然可能是日本一种特殊的文化，就跟那马戏团文化差不多，
嗯，
就是说我伪造这么一个东西吸引你过来看来交钱，
嗯，
对，这么一种东西。然后呢，这个日本啊，很多父母啊特别爱用河童吓唬这些不听话的小孩啊，说这个你要是不听话，那河童就把你拐走了。
是，
对，
有点像咱那个国家那种熊瞎子、老巫婆之类的。
对，
嗯，
对。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河童呢，它是从哪儿来的呢？
河童啊，
对，
具体它是从哪儿来的？
具体有两种说法啊，咱们这可以先放到后面讲。咱们先说这游戏里河童。
游戏里河童，
对，他是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个角色呢？
对，就是他怎么就是非要河童带你来这条路上呢？
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或者说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本书啊？我觉着很有可能啊，这段是借鉴了芥川龙之介写的一个小说，叫《河童》。
哦，
对，芥川龙之介写的。他这个故事其实挺有意思，这个主角他是有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
一个精神病，
对，他口述了这么一个经历，
嗯，
他说他去登山的时候碰见一个河童，
嗯，
然后俩人四目相对，我害怕河童也害怕，
是啊，
结果这个主角吧胆儿还挺大，他就去追这河童了，追追追，一不小心栽到一个坑里，醒来的时候发现身边围着一堆河童，才发现他进入河童的国家
呀，
对，进入了这么一个国度，
误入河童国。
对，仔细想想，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这个洞森里面，就是你跟随一个河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哎呦，确实，
对，这么一种感觉。然后这个小说呢，其实一开始吧，可能不知道朋友会和我一样，就是当做一个猎奇小说去看。
嗯，
但其实呢，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讽刺小说，而且写的相当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就是芥川龙之介所在的那个背景啊，他其实是借这个河童去讽刺当下的那个社会。比如说当时河童国啊，他们有一项号召，号召这个身体健全的雌雄河童去跟身体不健全的雌雄河童一块去结婚。
这个为啥呀？
这个主角感觉很荒唐啊，是吧？
是
这个你这不是搞平均嘛，是吧？对，这根本办不到啊。那这个河童就开始讽刺说你办不到，不可能啊，我觉得你们也一样啊，你看你们的这个国家有少女爱上女佣人，小姐爱上司机，这是为什么？这不是在不自觉的消灭恶性遗传吗？
哎呦，他说的还挺真，挺讽刺的。
哎，对，而且这个他们合同国啊也有一层政治关系，就是说他们有国家，有内阁，也有政治家，有新闻社，还有资本家，但这个合同国里其实资本家是真正的统治者。
有点影射现实那意思，
哎，对，有这种感觉。而且他们那个工业发展很快啊，就是包括这造书它也完全机械化了，那随之而来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咱们看未来简史里面产生无用阶层了，
嗯，
那工人开始失业被解雇，那这样的话呢，工人其实也不会形成罢工啊，因为这个合同国家制定了一个法律叫做职工屠宰法。
哟，
对，这就省去了饥饿和自杀的麻烦了嘛，对吧？给他直接给他干掉
屠宰了。
对，所以说根据这个呢，咱们想想，就是动物之森一开始主角被河童带到一个崭新的世界，
是
其实和芥川龙之介笔下这个河童国感觉还蛮像的，包括你进入这个动森这社会以后，你发现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这个
特别美好的地方。
对，不，
嗯，
不，也不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也有自己经济学规律。
对啊，它也得让你还贷，
也有它的社会关系，嗯，
是，
对，是这样子的。那么说完了这个动森里面河童怎么来的啊，咱们再讲一讲，就是说这日本河童它从何而来啊。
嗯，
有这么一种说法，第一种说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因为咱们中国啊其实有这么一种怪物啊，这个我记水晶柱里面其实就有写过，叫水虎。
水虎，
对，说这东西起源于咱们国家。
有西游
水虎西游是吧，有红楼的。对，就说这个水虎啊，水虎，虎是老虎的虎
啊，哦，水虎，
对，那个，
水老虎，
对，那个水虎，
嗯，
他说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上游，然后说表面看起来了，这水虎长得特别像小孩，但是这个身体啊上面长着特别特别坚硬的鳞片，说这个弓箭你想射它也射不穿，平时呢就全身潜入水中，把这个爪子，它这爪子长得很像老虎的爪子啊，把它的爪子膝盖露出水面。
有，
对，是这么一种生物啊，这是其中一种说法。
还有呢？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这个得跟大家讲讲日本民俗了啊。这个河童啊，有学者分析，他真面目可能跟江户时期流行的一种风潮有关。 这个蜂巢日语啊，日语字儿我不知道怎么打，它这个罗马音叫 mabiki， 对、
嗯、
mabiki， 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大家一听就行了。我查了一下这个词儿啊，最早是一个农业用语，指的什么呀？就是咱们平时不是说这个除除杂草什么的吗？包括你在动森里你也会除杂草，
是
除杂草，它这个目的就是这个幼苗啊，你种田的时候长了好多幼苗，幼苗如果长得太密怎么办？那这个幼苗它就不会长得特别好，那怎么办？我就要把多余幼苗给它拔了。于是呢、
哦、
对这个词呢引申过来，就是说不要因为你的孩子多而去让他们每个人都过得不怎么好。
还挺绕。
挺绕是吧、
嗯、
那我给你翻译过来吧。
翻译过来是啥？
就是说江户时期如果家庭承担不了多个孩子，那婴儿诞生的时候你就把新生儿给掐死扔到河川里面。
哎呦我的天啊，这么残忍。
对，非常残忍，特别特别残忍。所以说呢，有人认为啊，就是说这个河童的传说啊，就可能是当时孩子们看到了河川里面有这种婴儿的尸体。家长为了不让孩子知道啊这个真相有多么残酷，所以编造出来这种河童传说。那咱们接着想一想啊，就是说这个河童它可能是这么来的。所以可能这个日本文化中也有相关的一些记载啊，比如说日本青森县他这儿的河童有一个特点，他只会袭击小朋友。就是说孩子去水边游泳或者说戏水的时候，他就把孩子拖到水里杀死。那么咱们再回归到这个游戏开头，河童把一个人把一个主角带到另一个国家，会不会说这个河童其实把这小孩杀死了？
而且其实你看那天是下着大雨的，
对，带到了一个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世界、
嗯、对
对，所以他带到了一个你未知的生活，你享受这个乌托邦生活、
嗯、
但反过来来说啊，我们反观这个游戏，一开始河童把咱们带到这岛上，在岛上享受一种特别特别美好生活。其实呢这个岛上每个人物基本啊都是有自己私心的，你看这个岛主狸猫一次一次诱惑你，让你贷款，或者说让你去做一些事情建设这个岛。
嗯，
岛上呢也有挺多怪事发生，一会儿咱们会讲到啊。你呢感觉挺快乐，但是抽身看这件事的话，你还是深陷在一种被迫的劳动之中，你永远无法抽身。
嗯，说白了真就是射出模拟器了，变成。
对对，这是这么一种说法。
对，接下来讲，往下讲，就是说其实这个不光是河童这一个，就是动森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生物。
嗯，
我说它叫生物呢其实都有点抬举它了
啊，
因为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活物。嗯，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直轮。
直轮是吧、
嗯、这个直轮呢，这个最开始的在这个早期版本里，它其实就是立在这个主角家门口的
啊，
然后帮这个主角传一些话啊，或者是一些收一些东西什么的
啊、
大眼还挺萌的是吧，然后手舞足蹈的、
嗯、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对，
但是仔细发觉，我就是想这个东西它来源是什么呢，就我就去上网找资料，这个东西原型啊，它其实是一种陪葬用的俑
啊，就是这个丧葬的时候，就比如人死了以后，就给他把这直轮跟他一块埋了是吧。
是啊，
那相当于这是死人用用的东西。
没错呀，而且它其实就是相当于跟咱们中国那种古代的叫兵马俑啊什么的这种陪葬俑是一样的目的
啊，
就是主人死后杀自己的奴隶活祭，然后用这些东西呢代替活人来把他们陪着自己的主人下葬
啊，这么一种感觉，有点像咱们那始作俑者那感觉。
就是啊，
对，
就是俑嘛。
是，但是我看就是他这感觉其实还蛮抽象的，就是一开始吧，咱们看那个什么，咱们在看这个兵马俑吧，咱们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图片啊，或者有人去亲眼看过、
嗯、
感觉这个兵马俑它是千人千面的。
对啊，
对，就是说每个我都做得非常之像。
是的，据说这个兵马俑当时是按照秦始皇的大军每一个人的长相去制作的，如果有人有兴趣这个西安去看过的话，护甲呀、啊、包括他手上所持的这些武器啊都是非常讲究的，而且都是真实存在的、
嗯、对，
嗯，他当时这个秦始皇也是为了就是说我在我死后我照样能够统领我的大军。
对，
所以说把这些人俑做得惟妙惟肖、
哎、
嗯，但是咱们现在反观这个人俑和这个兵马俑做一个对比啊，
嗯，
大家伙肯定都看过这个兵马俑，兵马俑呢其实是有鼻子有眼睛的，
对，
而且刻的非常细致，就是跟活人是一样的。
嗯，
但是咱们现在看这个就是图片当中这个直轮，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我发现有点不太对啊，你看就是他那个脸啊，脸有点像面具啊，就你看那个眼睛俩眼眶
是空的，
对，那嘴都挖了坑好像。
对， 它其实是空的，它其实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就是中国人讲究画龙点睛嘛，
对，
就是你如果要这个东西活，让它活起来，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眼睛或者是它的五官一定要做得更精细，就是为了让它像活人一样，
嗯，对。
但反观这个直轮呢，你就会突然间发现它其实没有眼睛和嘴，它所谓的眼睛和嘴是一个空洞，嗯，
啊，
这有点像什么，其实如果你们看过那些腐烂过后的这个人的尸体，你就知道就是其实人的眼睛和嘴唇是会马上就腐烂的，
哎，
然后这个其实就跟这张脸特别的相似，
哎，对，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直轮更像是一张死人脸而不是像一张活人脸，
哎，操，这个，其实我还真看过，我看过那个干尸，
干尸，
对，
哦，对对对，
我在那个也是日本，啊，就是在他那个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里面看的，
哦，
他那当时有一种丧葬，就是那个死了孩子以后把孩子放到一个大缸里面，
哎呦，
他挖掘出来把那缸给切开了，就是仔细你低头看一看，就是那个孩子那个眼球，因为他可能已经脱水或者腐化了，
嗯，
就真的是眯成一条线，里边空的这种感觉，
是啊，
他真挺像的，
对。所以说咱们现在再说回到动森这个游戏啊，你想想它这么一个其实是陪葬用的东西，然后呢它要跟在主角身边来陪伴着主角，那它是一个死人的东西，然后在活人的世界当中，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对，
嗯，其实咱们就是再往后挖掘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直轮啊并不所有的都是埋在土里的，有一部分这个直轮是，
嗯，
其实是立在这个墓的周围的
啊，
嗯，像我刚才说了一个点，就不知道马哥注没注意，就是我刚开始说这个早期版本当中直轮是立在主角的家门口的，
哎，
嗯，
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操，那这个主角的家他到底，你说他是家，他是咱们说的这种家，还是说那个，
永久的家？
对，那个小盒，对，
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呢，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而且最匪夷所思的是呢，就是说，在有一些玩家会在早期版本当中会遇到一个现象，
嗯，
就是说如果你忘记存档了，就是你直接关电源，或者是直接把游戏关掉，
关了，
然后你再次启动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主角的脸呢，就会变成跟这个直轮一模一样，
啊，相当于是那个他的眼眶还有他的嘴也凹陷下去，
哎，也没了
啊。
这个时候你不得不想一件事情，主角和直轮之间是有什么联系吗？
还是说他这张脸其实才是他应该有的真面目？
对啊，真的还挺值得研究的，
对，
嗯，
这遐想空间就很大了，
是的，
对。
然后再说说这个直轮吧，其实这个直轮其实大伙应该都不陌生，
嗯，
因为在这个日本的近些年这个动画作品也好还是这个游戏作品当中啊，这个直轮的形象都有所变体，
嗯，
最多的变体呢，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它这个两只手上下摆的这个情况，
哎，
很多变成了仙人掌
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最终幻想15仙人掌怪呢，其实是历代最终幻想游戏当中都会出现的一个角色
啊，
嗯，而且它使用的一招就是把身上的刺儿吐向对方，嗯，但你看这个细看这个形象，其实这个两个空洞的眼睛，包括这个上下摆的手臂，其实跟直轮是特别像的，
哎，对，非常像，
嗯，
这空的嘴，还有这上下这手啊，
对啊，
对，
而且还挺俏皮的，看着那么贱，是吧？
特别适合做 logo 感觉。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数码宝贝，
数码暴龙，
哎，数码暴龙，
对，
数码暴龙当中有一个就是数码暴龙怪是什么怪？叫仙人掌怪
啊，
哎，它这个形象呢，其实也是来源于这个直轮，嗯，
啊。对，这么一看是挺像的，这个就叫仙人掌兽吧，我记着。
对，仙人掌兽。
对，跟那个美美是搭档。
对对对。
但是其实也有种说法，就是咱们看那个直轮出现其实挺多，它也做成纪念品了。
啊，对啊。
对，可能它这个就是一个促销手段嘛，就比如我这个地儿出直轮特别多，挖出好多直轮，我把它做成那个各种各样的玩具什么的
啊，那就跟咱们买兵马俑似的。
对，可能差不多。
这不提倡啊，这不让买。
对对，这摆着可能感觉有点奇怪，除非你特别喜欢。但是呢，这个游戏中它为什么会让这么一个东西它立到门口？它不是另外一个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遐想空间就很大了。
是的，嗯，
对，
这个呢，就是今天咱们讲到第二个比较奇怪的点。
我发现还有一个地儿，就是咱们玩动森啊，其中有一个特别好的点是啥？就是咱们这个博物馆啊。
嗯，
对，
这博物馆可真好。
对，
嗯，
这个猫头鹰建了这博物馆以后，你需要去各地捕捉昆虫， 啊，捕捉这个鱼类，然后收集化石，去把这个博物馆给填充起来啊。
嗯，
这个博物馆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熟悉，因为它这个化石馆啊，感觉特别像这个东京一个博物馆，叫国立科学博物馆，在上野公园旁边。
哦，
对，就是这个馆，这是他们那儿那个恐龙的一些照片啊。当然，我去的时候没看到这么多。
嗯、
当然，我发现这博物馆啊，其实。你要说它像一个真实有原型的，这并不可怕。
对，
可怕的在于什么呀？就是说，在这个应该是冰河时代，就是有这个剑齿虎、有猛犸象那个馆。
嗯，
你去看了二层，二层其实有一个进化树的。
哦，
有一个进化树，各种生物，最后它的结果是进化成了这种半人半兽的这么一种东西。
是，
对，
而且都在岛上。
对，
嗯、哦，
这个就感觉挺有意思的吧？因为你看。咱们在岛上其实它也是有完全的生物存在，就完全的动物存在。
对对对，
比如说咱们能抓到鱼，
嗯，
然后在这个告示牌那儿它还有鸟。
是的是的，
对，但是你要说那儿有鸟的话，它这博物馆馆长它就是一个猫头鹰，它也是鸟。
对，而且那个其实那公告牌上也停着猫头鹰。
对、
白色的猫头鹰，我每次我都想抓它，你知道吗？它走到它身边它突然就飞了。
这能抓住吗？
啊，
应该是抓不了是吧？
这个不知道。
对、
嗯、
这不知道啊，这知道朋友可以说一声啊。
嗯，
这就感觉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说同样都是鸟，有了鸟它就进化成半人半鸟了，有了它还是鸟，这个就感觉很有意思啊。
是的，
这让我想起来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想起来这个，我在这个博物馆、啊、就是咱们说了原型国立科学博物馆这一块，我看到了其中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还有点吓人啊。这个东西其实是1982年科学家，有一个美国科学家，他提出了一种概念，叫什么概念？恐人概念。
恐人，
对，他认为呢，就是在6500万年前啊，如果要是说没有发生大灾变、
嗯、
那么其中有一种恐龙，就是右边这个，
嗯，
对，长得这细细长长的恐龙叫伤齿龙，
嗯，
它呢会存活下来，如果要存活完全存活下来以后，它会演化成和人类非常相似的一种生物、
哦、
就是左边这个恐人，
就进化了呗，
对，它就进化了，
达尔文的意思，
对，有点这感觉，就是说这个恐龙它也会进化成人，对，这个东西它估计啊，就是说这个恐人啊，它的双目有视觉能力非常强，你看这么大眼珠子是吧、
嗯、
而且有三根手指，跟恐龙一样，
还真多，
对，爪子进化成手指、嗯、也可以进行抓握，然后呢跟很多爬行类动物一样啊，就是咱们观察到哪一点啊，就是这恐人啊，它没有小鸡鸡对吧，推断这生殖器是位于身体内部的。
哟，那它怎么上厕所怎么排泄啊，
它会那什么，不是生殖器是那个时候用的。
啊，
特定时期它会拿出来。
哟呵，
对，进行那什么，当然我也没看过。
我用钱从兜里掏了。
哎对。哇，没事，我看这不是相当于看黄色录像吗？对。这是这个。关于恐人的说法啊，
是是是，
对、
嗯、
然后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潜在影响日本漫画，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这个书是这个
哆啦 A 梦吗，
对，哆啦 A 梦、
嗯、
藤子 F 不二雄哆啦 A 梦
叮当猫，
对，这一集叫大雄与恐龙骑士，
有
正好呢是这个1986年开始连载的，刚好是恐人理论提出后的四年。那么这个故事讲了什么呢，就是讲的是大雄和小夫他们两个人争论，说这个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现存的恐龙了，
嗯，
然后两个人争论来争论去没有结果，然后大雄毫无意外的又考了个零分，哆啦 A 梦开始帮了，说咱俩对咱刨个坑吧，咱把这卷子给埋起来了，
还不考零分就怪了，
是挖坑挖挖挖，无意中挖到一个洞，进入到一个
埋点土，
哎，数个一二三四五，
然后呢，
发现恐龙了，
呦呵、
啊，发现一个地理世界、嗯，就发现有这种恐龙骑士。
我记得那个《冰河世纪》那电影是第几部啊？他们就有一个，就是也是回到恐龙世界，就是在冰川壳下面、嗯、
啊，发现恐龙了是吧？
对
对，这个东西可能你想想，就是说他们一直在地底藏着，最后进化成了一种这个恐龙人、
嗯、
这么一种生物啊。而且呢这个其实啊，咱们说大雄挖个洞，它相当于是挖到了一个秘境啊，就是中间是空的这么一个坑啊，
对，
其实在古代就是说关于地下它理论有很多种，不像咱们现在咱们课本上学的就是说地球中间是地心，
对
啊，地心地核
地壳
地幔什么这些、嗯、
对, 对,
对，咱古代就是像咱们看的，比如说咱们说地狱
啊，
上面是天堂，地
下面
地狱，对，这么一种说法、
嗯。
其中还有人提出啊，就是说这个地球空洞说，
有，
就是说这个地球其实是空心的，它里面是有一个洞， 这洞里面能藏人
啊，
对，能住人，就是说
藏谁了？
藏着谁呢？那咱也不知道是吧？毕竟咱也没去过，因为咱们现在开凿最深的孔洞啊，这个地洞也就深 12.3 千米。
嗯，也就深12.3千米，
也就深12.3千米。但咱想想当时那个地理课本，咱们学这个地球直径半径是多少？这个我记不清了啊。想想这个地球一圈啊，我记得一圈是4万公里
啊。对对对，
拿圆周率一除，它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是，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其实并没有说挖到地心或者地壳，
可能就挖一皮儿。
对，
嗯，
对，当然挖到那儿可能就麻烦了，可能就会出事儿了。对，所以就提出了一种这个地下中空的这么一种说法，包括咱们当时可能看过小说啊，叫儒勒凡尔纳这个地心游记。
对，
当时他们就说一帮人跑到地心里去了，然后看到这个恐龙，一个鱼龙还有一个蛇颈龙，俩龙在那打架。
嗯，是，
对，这么一种说法。那么这个地心如果真的是中空，那么会不会诞生出新的文明了？这就涉及到一个阴谋论了啊。这个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蜥蜴人。
哎呦，
对吧？
蜥蜴人，
对，说在美国好多人都说目击过蜥蜴人这种动物。
确实，
这种
我也见过。
你也见过是吧？我也见过。
嗯，
我见过蜥蜴人，我在那个电视上见过。
是我在那网上看的。
对，就是这么一种阴谋论的这么一种说法。
是，
就是它来源可能就是这种，跟这可能有一些关系。就是说，如果
你想想这个进化成这个叫什么恐人吧，
嗯，
这恐龙长其实跟蜥蜴就差不多嘛。
对，
然后大家伙又说见到蜥蜴人了，我就不免觉得这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或者是联系哈？
对，当然这个蜥蜴人说法吧，其实它有分歧。有人说它可能是那个，它是地外文明，悄然控制地球，
嗯，有外星人。
对，也有人说不知道，它就在地心藏着。
啊，
它在那个地底很深的地方藏着，
就是可能当时那波大灾变的时候恐龙躲下来了。
对，这么一件事儿。那么咱们再反过头来想想啊，就是相当于我兜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圈子去讲这件事儿。
嗯，
那么咱们再看主角他到了这个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岛呢？
是啊，
你想想，就是这个岛上其实它是有跟咱们一样的古生物，比如剑齿虎。
对，
比如非常细分的那个，就是那个蛇颈龙什么的。
是啊，
对，而且那蛇颈龙还是日本特有那种蛇颈龙，
嗯，
分得非常之细。那么在不知道突然一个什么情况下，他们的进化跟咱们却走向了不一样的道路。
对，都是人形了。
对，就是有一部分动物进化了，
嗯，
进化成兽人。
嗯，
那大家可以开个脑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啊，这个岛上为什么这个进化的方向这么奇怪呢？
对啊，你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啊，就是随便瞎说啊，会不会这岛是大型实验啊？
对啊，而且我记得就是说你跟 NPC 不断对话的时候会有一个 NPC 这样说的，
嗯，
说你听说了吗，这个岛其实是一个游戏。
对，
其实我们都是被控制着的。
对，我们是供别人取乐的。
嗯，对
对，这么一件事儿。
对
对，而且在大家再想一想，就是在这个岛上钓鱼的时候，在塘里面钓鱼，池塘里钓鱼，
嗯，
有时候你会钓到金鱼。
哦，对，钓金鱼。
对，
嗯，
但是咱们都知道，这个金鱼一般很少说你在野外能钓出金鱼，它是人
野生的金鱼。
对，它是人工培育出来的。
嗯，是的。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场大型实验？这大家可以开个脑洞去想一想啊，感觉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呢，就要说到最近这个复活节活动了。复活节活动呢，对应着就会岛上出现了特别多的复活节彩蛋。我接下来就发现，就是这个彩蛋不光是烦人啊，因为其实彩蛋出现的时候就会影响我挖一些别的材料的这个资源啊。
对啊，
嗯，它经常就出一坑，我以为是化石，一挖是
对，一挖蛋，
哎，气死我了。
是，
然后我寻思凿点石头吧，咣咣凿，凿完之后又是蛋，
又是蛋。
嗯，我说缺木头了，让我做木家具，我一凿完还是
蛋，还是
蛋。
天上飘来一礼物，你打还是蛋，
哎，
蛋蛋蛋蛋蛋都是
蛋，
玩蛋
去吧。啊，
是，
然后。这个就是，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在这个岛上走溜达嘛，然后我就碰上一人，从来没出现过这岛上
啊，
哎，是一兔子装扮，
兔子是吧？
对，我一看，我就说新邻居啊，赶紧跟人说说话呀。
哎，
我说，哎，我说你好啊。他说，哎，你好。我说，那个你是哪来的？他说，我吧，我你别问我哪来的
啊，
我是一只兔子啊，你也别问我是不是兔子，我肯定不是穿那个玩偶服的人
啊，
我就是兔子，
就是兔子，
嗯，
是吧？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是吧？你，
嗯，
那就好好说话呗。
对，
那你来干啥了？他说我这个，你看这不是复活节嘛，
哎，
我给你送彩蛋了。我说打住，我说我不要啊，我说彩蛋太多了。
哎，
他还挺伤心的。
是，
嗯，然后我说那你这溜达溜达吧，我这岛挺好的。
对，
然后这个就他就溜达了，
他溜达了啊！反正
我转身一看呢，发现他自己在那偷偷哭
啊，
有点悲伤，
是吗？
嗯，有点。我说我是拒绝他不要彩蛋了，有点悲伤还是怎么着？然后我再转身的时候发现呢，他背后啊有一条拉链
啊，
这就跟我刚才想的是，你看他说他自己不是穿玩偶的人，他还有一个拉链，我特别奇怪，我就马上去。我就拍拍他，我说我在背后拍他嘛，
啊，
我说哎，我说你在拉链，我刚要说话，他就转身了，他说你别在后面看我，
我操，
我说为什么呀？那我说他就说那咱聊天咱就正大光明正面聊嘛，
啊，
是吧？你凭什么在后面跟我说话呀？
嗯，
我说那行，那我跟你聊了吧。我说那你这拉链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别问，我说那不问行，我说那你到底是不是人啊？他说也别问，
都别问是吧？
哎，你说，我这好奇劲儿我就上来了
啊！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不是马探长在，马探长在，我跟你说，俺俩好歹给他把这衣服扒了，问问他是谁。
咋的？扒不了，隔着屏幕啪啪，
这个气人呐！
啊，
嗯，当然讲这么一大串呢，其实就想说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大家伙现在看到这个人物叫蹦蹦，
蹦
也是这个动森里边复活节限定的一个这么 NPC 啊、
嗯。
他的出现呢，其实就意味着这段时间是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活动，嗯，然后这个岛上就会出现各种彩蛋，
嗯，
这个所谓的咱们就是看漫威电影，经常说这个等彩蛋，等彩蛋，
对，
这个彩蛋呢也是从这儿来的，
嗯，
因为这个复活节呢，大家伙会把这个画上各种彩字的这个鸡蛋呢，
嗯，
藏在这个各种草丛里啊，藏在家里，然后让这个小朋友去找，
嗯，
咱这个蹦蹦呢，就是前两天也看了这个有一篇文章写到了，就是这个游研社，
对，
啊。然后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蹦蹦啊不简单，
不简单，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一套不简单。
嗯，
这个蹦蹦很神奇在哪儿呢？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蹦蹦不是一个动物，它其实是穿着兔子装的这么一个人。
这怎么讲？
就第一就是我提到的它的拉链
啊，
它背后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拉链，而且呢它不让你看
啊，
你每次想细看的时候呢，它都会转过来，它说你不许看。
嗯、
或者说咱们就好好聊天，
嗯，
然后呢他也一定会强调，他说我不是穿玩偶的人，嗯，这个就很神奇了是吧？
对，
然后再有呢就细心的玩家就发现这个兔子这个角色的英文名字叫 Zipper， 就是 Zipper、其实就是拉链的意思、
对、
那你想想他这个明摆着其实告诉你就是这个人跟拉链是有关系的，
对，
就是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就是也算是一个官方，就是在某些程度上，你像他毕竟他如果不承认他肯定不可能写在这些对话当中，
对，我觉得可能有意为之，刻意去提醒你吧，
对啊，而且这个兔子说实话其实你看他这个长相，就是我忽然间就想起了就是在这个寂静岭这个游戏当中，
嗯，
也有这么一个兔子，
哎，也有、
其实你看你细看啊，就感觉这两张兔子其实很像，
嗯，
而且寂静岭当中这个就更诡异了，他脸上就是抹着一种
血，
对，就是特别像那个小丑那个，
对，
那个感觉，
对，也穿个背带裤、
当然了，就是这些其实都没有就是达到说就是这个东西怎么那么诡异或吓人的地步，
嗯，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兔子这么吓人的？是因为我听说过另外一个都市传说，不知道马探长听没听过，
叫啥、
就是在美国很流行的一个都市传说，叫这个兔子杀人狂
啊。这我知道、这我知道，但这个非常值得给大家讲一讲。
是的，这兔子杀人狂啊不一般啊、这兔子杀人狂呢其实就是说它的这个从这个外形上来讲呢，其实说它就也是一个就是像穿着这个兔子装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是对这个实行了很多次的这个连环杀人案，嗯，然后当地就是美国当地呢，就是盛传这个都市传说，而且很多人呢把他杀人的那个地点就是一座的桥，
嗯，
叫兔人桥，
嗯，
每年就是万圣节啊都会去那个地方去装扮成这个兔人，然后去那个地方做一些就是这种万圣节的活动，嗯，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兔人这个传说是怎么流行起来的？这个最早的时候，其实在这个美国弗吉尼亚州啊，
嗯。
有当时就是运送这个精神病人，就一辆车，
啊，嗯
啊，但出了车祸， 然后这个车呢就翻了、
啊、翻了
翻了之后呢很多人其实就受了重伤，
嗯，
但是不免就是免不了就是说那个车祸当中有幸运的人嘛，
对，
他就没受伤、
哎、
但你想想他送的都是什么人，送的都是这个神经病啊，
精神病患者，对，
各种各样的疯子呀、啊、
对，
这帮人啊就跑出来了啊、嗯、就没逮住，跑出来几个呢，这个警察呢就开始和这个精神病院赶紧联合，就把这帮人逮起来、
嗯、
赶紧找啊，这把他们放上去不出事吗，
是，
赶紧找，找来找去呢，哎，其他人都找了，就唯独有这么一个人就没找到，
跑了、啊、
跑了，死活也没找到，
嗯，
然后这个人呢成功逃走了，然后之后呢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大家伙也在搜索，但是始终就发现不了，后来呢这个当地居民呢就在这个就是有一个他们这个逃跑的这个地方这个树上发现了一只被捆绑的跟兔子特别像的一个尸体，然后也由此呢就是说这件命案发生之后呢就是这个兔子杀人狂的这个传说呢也就开始流行了，
嗯，
而且很多人呢就是开始就是说他们见过这个兔子杀人狂，并且呢就是说他们在发现兔子杀人狂之后这个兔子呢会疯狂的大笑
啊，
发出声惊恐的声音，
嗯，
然后他们会纵身一跃跳得非常高，就马上就消失不见了，
我操，
嗯，然后他具体这个兔子杀人狂犯了哪些案呢，比如说他在有一年的这个万圣节啊，然后一直到午夜的时候，就是有两男一女也是来到一个桥下，就是两男一女嘛，这样啊、
哎、
寻欢作乐嘛，
两女一杯、
啊、是吧，哎，就别、嗯、然后就是这个想玩一下，
嗯，
然后结果第二天呢这个过了这个万圣节啊，有些这个居民就是在这个桥底下溜的时候就发现这三个人啊都惨死在这个桥底下了，
嗯，
他们死的非常惨，给大家形容一下他这个惨状，他们这个颈部啊全部被勒着、
啊、
然后喉咙都被割开了，
割喉，
嗯，然后他们都是被吊在这个桥洞上面的，嗯，桥洞口上
啊，相当于是被悬挂在桥上，这种
感觉，对对对，有点那个像熏兔，你万一的啊
啊，
这虽然这么形容不好吧，
是，
但是就是这感觉，而且他这个尸体的胸啊都是从上到下被豁开的，就用利刃豁开、
啊、嗯，
然后这个什么心肚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在外边露着，嗯，就极其残忍的一个手段，
嗯，
这个警方看了这个凶案之后呢就马上的进行往下调查，一定要把这个凶手捉到，
嗯， 嗯，
但是呢始终都没有抓到这个凶手，而且警方发现呢就是说他这个死者手上攥着一个利刃，然后经过这个反复对比之后发现呢其实这就是凶器，嗯，
凶器在死者手上握着，
是的，嗯，然后呢这件案发之后呢其实也仅仅是开始，等到第二年万圣节的时候呢兔子杀人狂又出现了，
嗯
嗯，然后接连呢有六人被害
啊，
但其中呢有一名女子呢就是因为中途就是说离开这个万圣节这个桥底下了，
嗯
嗯，然后也就幸免了，但是她据说她还是遇到了兔子杀人狂，并且呢被吓成了神经病，
那家伙这得多恐怖啊，
是啊，至这个1913年以后吧，这个其实这个小镇呢就这个兔子杀人狂事件呢就没有那么频繁了，
嗯，
然后慢慢的也恢复了平静，但直到1943年有六位少年青少年，
嗯，
又来到这个桥底下，就是也是万圣节，然后开始就是想搞一场事情，结果呢又发生了跟30年前一模一样的惨剧，警方呢经过多番调查呢但是始终没有任何线索，这个案件呢又变成了悬案，
就不了了之了，
是啊，然后又到了这个1976年，又有三名青少年被害，手法呢跟咱们之前提到的手法还是一模一样的，嗯，但这些就是始终也没有证据也没有目击者，警方只好把这件归给了这个兔子杀人狂
啊，
嗯，当然呢这个兔子杀人狂这件事情呢在1987年的时候是他最后一次行凶
啊、
嗯、
相隔这70来年了，对
对啊，就前后啊，你像他从这个1913年开始一直往后一直到1987年，到1987年的时候呢又有四人遇害，然后一位女子就是一位女性呢当时是躲起来了，
嗯，
然后没有被杀害，嗯，但从此呢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包括这个桥以至于这个兔子杀人狂这件事情都成为了一个非常恐怖的都市传说，在美国这个整个社会上都流行的、嗯、
啊， 对，那么再联想到他这兔子杀人狂是个神经病是吧，
嗯，
举止可能不太正常，再想想这个岛上的这个兔子啊，
对，
这些不正常举止以及刻意好像要告诉你他是这穿着兔子服，
是啊，
感觉还真蛮恐怖的啊，真
的。而且这个经常就是你去跟这个 NPC 对话的时候，就是不是兔子就是其他 NPC 对话的时候，他们会说哎，我在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听到我身后有这个砰砰砰的响声
啊，
嗯，然后有的人会在就是有的你跟人在家里聊的时候，你会跟他会说我昨天晚上好像看到窗外有人在看着我，
我操，
对，这些故事呢都是来自于这个游戏当中这些可爱的 NPC 最终说出来的，对，然后你再结合我刚才讲的这个兔子杀人狂的事情，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
是啊，咱不怕这个单个的异样，就怕把事情联系到一起了。
是啊，
对。那我也说一个吧，我再说一个，我说一个这个跟岛也是跟这岛有关的一个奇妙的 NPC 啊，
还是这岛上。
对，
嗯，
一般来说就是咱们看好咱们打游戏啊，好多游戏其实它对这个游戏中设定它这个生死观是非常模糊的。
对对对，
就很多游戏它其实没有提到就是死后会怎么样。
嗯。
但是呢有一些其实它是有的，比如说那个神奇宝贝啊，
嗯，
就是还是咱说的宝可梦，它其中有个紫苑镇，它不是有一个塔吗，
啊，对
对，那塔就是专门安放这个神奇宝贝遗体的，
嗯，
那么也就说明神奇宝贝其实它也有生老病死。
对，
那么咱们这洞森岛上有没有，我发现有，肯定有，大家一看可能就知道，因为这岛上有幽灵出现。
是啊，
对，咱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幽灵这图啊。
对，就你溜达溜达晚上在九点多左右的时候，你在岛上闲逛的时候会碰到他。
对对，
刚开始还吓一跳，
是。
然后结果呢，他的台词更逗，他说啊，有鬼啊！
对，他觉得你是鬼，你看出来他是鬼，这么一个东西，挺逗的一个幽灵啊。
是。
然后咱们再看一看这个幽灵啊，这个幽灵典型一看就是日本幽灵，为啥？
为什么呀？
因为他头上戴着这个白色的三角形头巾
啊。
对。这个非常典型啊，这个为什么日本幽灵会戴这个头巾呢？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头巾来源是盖死者脸部了，叫盖脸部。那咱们就可以看一看，咱延伸一下这个日本的幽灵了啊。
哎呦呵，
对，
长得够吓人的。
对，咱们说这个老说幽灵啊、妖怪啊什么的、鬼啊什么的，其实那个日本幽灵跟这些还不是特别一样啊。首先呢，这个幽灵它跟妖怪什么它不太一样啊，它一般是只缠住同一个人。
哦，
对，缠住同一个人，而且这个不是说所有人死了以后它都能成幽灵。
有这玩意儿还分高低贵贱吗？
对，有啊，只有那些说生前心愿未成、缘分未断的人，或者说我有怨气、我有仇恨我没报、
有怨念，
哎，我死了以后我就变成幽灵了。
啊，
也可以说这是日本人他们所谓的这种怨灵啊，
怨灵，
对，割舍不去。
我想起来了，
啊，对，就是因为他对现实还有执念，割舍不去，所以他肉体消失之后呢，还希望在这世上生活。
嗯，
有时候呢就去侵扰别人。然后呢，这个幽灵呢，一般来说它是没有脚的，这一点来自于江户时期的这个幽灵画啊，咱也可以看看这个幽灵，就飘飘的，
对，
没有脚，
一个圆圆的，
啊，对，这么飘来飘去啊。对，一般呢这些心怀仇恨的这些幽灵啊，他就喜欢用灵力去杀人复仇、
哦、
去报复，对，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咱们想一想，游戏中的这个幽灵飘来飘去了，
嗯，
而且他只跟你搭话好像。
对，好像别人都看不到他。
对，
嗯，
确实有这种说法，有说法说这个幽灵只有说幽灵就是生前他的亲人或者说跟他有仇的人他能够看到。
哦，
那仔细想想，为什么你总能遇到这幽灵？
跟我有仇。
对，就是你晚上你总能看见
他。是跟我有仇，他总管我，他而且他见到我之后，他被吓到了嘛？
对，
总要什么魂飞魄散，
对，
然后让我去找五个魂回来。
是，就是一直重复啊。你看那个日本传说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阿菊的传说？
什么？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幽灵传说，就是有一个叫阿菊的一个下女，就是他们家举办宴会。这阿菊负责把他们家这个主人家传家之宝啊，一个十个黄金盘子给拿出来。
嗯，
但是他拿出来的时候清点数量啊，就是其中十个盘子少了一个。
哟，怎么回事？
主人怀疑他，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说是他把盘子打碎了，但是你不管是打碎或者弄丢，你都有嫌疑是吧？人都怀疑说是他偷了，把他绑起来了，然后把他右手中指砍掉了，惩罚了。对，然后把他监禁起来了。
至于吗？不就一盘子吗？
但是这个盘子相当于是传家宝吧，然后夏女她也没有身份啊。
嗯、
这个阿明为了啊，这个阿菊她为了证明自身是清白了，她偷偷跑出去了。跑出去她并没有逃跑，而是自杀明志，投井自尽了。
嚯！
所以从此之后呢，一到晚上，他们这主人的宅邸就会传来这阿菊数盘子的声音。
哎呦，
一个、两个，一直数到九个。九个之后第十个找不到了，就这声音。
对啊，
他会一直在那数盘子，
就从头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对，就每天晚上都有这怪声、
嗯、
宅里人都特别害怕呀。
那咋办啊？
而且这事儿还没完，你不无解啊，对吧、
嗯、
这个主人家的生下来一个孩子，这孩子缺了右手的中指。
中指，
你想想当时那个阿菊把
砍的就是中指。
对，砍的就是他中指。
嗯，
大家非常害怕啊，最后没办法了，只能请这个僧人过来给他诵经。诵经的时候呢，这阿菊数盘的声音又传来了，数一个、两个、三个，数到九个时候，僧人开始喊十个。这个时候幽灵传来一句声音啊，说真是太好了，从此不再出现了。
终于找着这十个了。
对，也就是说他有怨气啊，这个幽灵他有怨气怨念，他会重复做这件事情，直到这个心愿了结而已。
嗯，
那你想想，这个幽灵其实它是不止一次会出现在这岛上，晚上你碰见它，
是啊，
而且都是你碰见，所以咱们想想，为什么总是主角总是你遇到幽灵呢？
这个事儿其实应对着另外一件事儿，
啥事儿？
就是这个有一个叫旅游的水手，
哎，
经常出现在海边。
对，旅游，
嗯、
旅游这个名，这个还听着挺像这个，
听着挺旅游的，
出去玩旅游、
嗯
对，
对，
就是这个。
这旅游呢，经常出现在海边，而且。他你要去跟他触发这个对话啊，有许多次，就你一遍一遍跟他说，
对，
他会刚开始说，哎呀别烦我，哎呀真的，哎呀今天不想去上学，哎呀，就反正有点像那个赖床的感觉，
对，
嗯，然后你跟他说了能有将近三次对话之后呢，他会突然间站起来，
嗯，
喊一声伊丽莎白，
啊、伊丽莎白，
嗯，这个呢我具体没有找到什么就是线索，但是你听他往后讲啊，他说，哎呀，他说我是因为这个失事啊。就是飘到这个海难上了，
对，
嗯，来到这个海滩上了，我要跟我的这个船友还是这个朋友要联系上，
哎，
怎么办呢？我要五个通讯零件，
啊，就手机坏了，咱得把零件配齐，给他找到。
你应对的是什么呀？你像这个旅游啊，咱可以提前剧透，它不止出现这一次，
嗯，
它经常出现，
嗯，
而且它管你要五个通讯零件
啊。
你像咱刚才那个幽灵，也是经常出现，
嗯，
它管你要五个魂儿，
对。
你然后呢咱往下讲啊，这个旅游特别神奇，就是在哪儿呢，你帮他找齐这个五个通讯零件之后呢，你再去跟他说话，他说，哎，说手机修好了，我跟我这朋友联系了，
嗯
嗯，然后你也很开心吧，你就觉得，哎，那联系上咱就走了呗，就走了、
哎、对，
过一会儿我这个砍砍树啊，摘着橘子又回来了，看，哎，他还站在海边呢，
嗯，
你赶紧问他呀，说你这跟你朋友联系上了，你怎么不走啊？
对，
他说我朋友啊看到我的消息了，但是没有回复我，
已读不回。
对，顶上这个消息上显示是已读不回，嗯，但可能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是已经知道我这个安全了，所以说就不回消息了。
哎，
这事儿呢就完事儿了。
对，
当我这个回头又干别的去之后呢，再回来的时候发现第二天这旅游不见了。
嗯，
然后他会给我送了一个礼物，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哎，
再跳回到刚才那个幽灵，咱们帮他找到这五个零件之后呢，
嗯、
他也会给你一件礼物。
对，
嗯。然后再说回这旅游啊，这旅游就结束了吗？你以为就是说他救他一次了吧，这人就可能就不会再出现了吗？但反倒就是说他会不断的回到这个海岸上，
嗯，
然后每次都是这么一套嗑，每次都说，哎呀，我是那个什么海难，然后又飘到这儿了，然后你帮我找五个零件啊、嗯、
啊，
对，然后每次呢这个他同伴的消息呢都是已读不回，
奇怪了，
对啊，你想想啊，就是为什么是已读不回呢？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就你想想刚才那个幽灵不断的出现在岛上管你要五，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个联系呢？嗯，
有可能啊，有可能，你也可以说他那什么，你也可以说是他朋友故意把他抛弃了，
对啊，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老在这块出现
啊。
咱们那个粉丝群里有朋友就提出一种说法，说这个旅游可能是一种叫地缚灵的这么一种灵体，
地缚灵，
地缚灵，对、
啊、就是附在这个地方的一种灵，
对，附在地上、
嗯、
这种地缚灵就是因为余愿未了或者有所仇恨、
嗯、
导致他的灵魂被困在他断气的地方没有办法离开，
哦，
对，他就一直在这块不断的体验死亡，
嗯，
这么一种东西在原地徘徊， 他呢有时候也会因为自己挂碍或者怨气太深，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过失，所以他会一直重复或者做着生前习惯的动作。
有一个人给我提了一个，
哎，
他说已读不回这个消息，你品，你细品，
细品，
是有两种可能的。第一就是他的朋友其实都已经不在了，
哎，对，朋友都死了，
他的朋友都死了，只有他活着
啊，
这是已读不回。
对，
换一种说法就是可能是他死了，他发了一条消息给活着的朋友，看完之后活着的朋友非常害怕，
吓着了，
吓到了、
哎、
不敢回。
是，
嗯，所以说你从这两种消息上考虑来讲，这个旅游这个人物出现这个海滩上，而且是不断的出现在海滩上，都是一个非常离奇的事情。
嗯， 对。
然后你再映照咱们最开始马刚开始马探长讲的那个灵魂那个幽灵的事情，这个幽灵也经常在这个岛上，而且经常管你要这五个东西，重复的这个事情和旅游是一模一样的。
哎，
嗯，你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或者是关系呢？
对，这大家可以自己琢磨琢磨啊。然后这个相当于地缚灵咱们就讲完了。
嗯，
然后咱们再想一个这个格局比较大一点的，也是一个比较细节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嗯，
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游戏一开始的时候，
嗯，
相当于是主角告别了自己的母亲。
对，
就是说离开了妈妈到这个无人岛去生活。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狠心啊。
是啊，
但是那个他的妈妈好像一直在跟他保持联系。
是的，我记得我上岛的第二天，然后我就收到了我妈妈的来信。
哎，说
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来信的时候特别感动。
哎，对、
嗯、上面我记得我那篇说什么什么孩子你像云朵一样什么扬帆远航怎么怎么样、
哎、
妈妈祝福你。
对、
嗯、
但是呢这个妈妈的话啊，就是一方面呢妈妈可以给你发信息，你好像永远联系不到妈妈。
嗯，确实，
对，可能游戏没设置这功能啊。
嗯，
但是另一点啊，非常之怪，就是说这个妈妈给你来了信，有一些信你读一读，你明显觉得这个说的话怎么想怎么怪。
马探长给读读都有什么怪方？
我给读一个啊，这其中一个妈妈寄来信啊，
嗯、
说：“亲爱的孩子，咱们这儿今晚有烟火表演，真是太漂亮了，我忍不住去想，你那是不是也能看得到呢？太远了吗？杠你的妈妈。”但这个还好吧，可能说看到一个东西我想跟你一块看，但看不到。
嗯，那肯定看不到，一个在岛上，一个在，你就是咱就假设他在日本是吧。
哎
哎呦，
对，那咱接着看接着看、
嗯、
妈妈又来信，还来过一个信。
嗯，
说亲爱的孩子，今晚是满月，抬头看看那月亮，我情不自禁的想起你那憨憨的笑容，想起孩子的笑容，想起了你的笑脸。
嗯，
咱再听一个啊。
嗯，
说亲爱的孩子，我想我刚刚看到一个人在夜空中向你飞去，但后来我就意识到那只是一架飞机。
在夜空中向你飞去，
哎，后来意识到是一架飞机。
哎呦，
咱仔细品一品啊，反正我个人感觉，
嗯，
单拎出来看，这话不太像是给活人说了。
你这么一说确实感觉是那意思，
是吧？尤其是对着月亮、
嗯、
我抬头看月亮，它还不像那个什么那个就重阳节义兄弟那种感觉。
是啊，
他是看到月亮我想起你憨憨的笑容、
嗯、
好像这个人他已经没了。而且那个月其实在日本是种那个蛮悲情的一种意象。
嗯，
包括那浮世绘画师月冈方年他那个辞世之句，就是死的时候说的话，
嗯，
就是什么仅仅置入月，伴其皎洁之光辉，这种感觉就是看着月亮然后他去世了，这是他写的辞世之句，
挺悲凉的
这么一种东西。对、
嗯、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啊，这一点咱留个扣吧，在那个视频里面做了
什么点、
啊、今天做个视频，就是说你收到妈妈的这个礼物啊，或者说岛上任何东西，它都会变成树叶收到你口袋里。
哎，这确实，
对，
就是我每次打开这个包里啊都是树叶，你看不出来什么是什么。
对，
然后你得把这个光标啊移过去才能告诉你说这是家具，这是什么什么。
对，或者你走近才知道这是什么。
嗯，而且你摇这个树叶的时候就摇树，它不掉树叶吗？
对，
还能掉下来家具。
哎，对、
嗯、这家具是哪来的我也是
是
怪奇怪的。
对，但是树叶呢和这个岛上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这个狸猫，
嗯，
带你上岛狸猫联系到一块儿，你看了这个视频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可能远远比咱们刚才讲的还要复杂。
是吗？
为什么？就是这个岛可能它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哎呦，就是咱今天发这视频。
对，咱今天发这视频，
那大家伙赶紧看。
对，这要留个扣大家去看一看啊、
嗯、对， 然后今天呢，咱们这个其实我跟马哥分享这些啊，也就差不多了。给大家讲的这个关于动森当中我们最近感觉到奇怪的这些地方，包括这个人物也好，包括这个事情也好。然后我们今天还发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也是关于动森的，叫这个什么？
叫这个，我看啊，叫这个细思恐极，沉迷动森可能只是中了狸猫的妖术。
妖术、啊，
哎，
这个在我们的 B 站的这个动态里，包括这空间里都能找到。
就是做这些东西，其实一个是平时兴趣爱好，一个是那个也是我们一个工作。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去看一看，或者说点点转发，发发弹幕，互动一下，
对，
都可以。然后也可以，
主要还是说这期节目其实真的做的挺好的，
这
也是讲了一些。其实其他 UP 主啊，我看这个做动森这个视频的真的不少，但咱们这个内容呢还是真没有。而且马哥讲的还挺用心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看一看。 OK， 我们今天节目其实也就到这儿就差不多了。主要也是跟大家聊聊最近这个非常火的这个游戏动森，跟大家说声拜拜吧。
好，各位朋友，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我们下期试说插语见，
再见，
拜拜，
拜拜。这个大家放些这个实质性的这个弹幕吧，是吧？这个你爱我
很实质啊，
你爱我也没法儿，我那个我夏天结婚了，应该就
这个 OK， 恭喜恭喜啊！赶紧把恭喜打在公屏上。
对，没有，不用不用，咱那个还是以互动为主啊。问我们那个什么个人问题，其实我们也 OK 啊，当然能说的，比如朋友问说我跟池子是不是住一块儿。
这个我们俩确实不住一块儿，
对，我俩不住一块儿，
对，因为马探长有，你想想，人家都要结婚的人，人能跟我住一块儿吗？
那个池子跟另外一个朋友一块儿住，
对对对
对，
疯狂兔子，
疯狂兔子也是小时候一个童年阴影了，当然一些细节咱肯定不能在这儿提，
这个。怎么说呢，受平台或者是受这个，
对，咱就别给人那个
国际趋势，
对，
没那么大啊，
和那个气候全球变暖是吧，
对对 对， 对，
咱就不给那 B 站爸爸找麻烦了，咱就不说了，但这个电影还是挺不错的，挺有意思的，小时候我也看过，然后我觉得那个女主角长得特别像日本昭和时期一个明星叫齐藤由贵，也是留那空气刘海那感觉，还挺漂亮，我觉得小时候还挺喜欢的。
说起那个日本明星，我就还是想起那谁了，那个叫冈田有希子，
哎，冈田有希子，
昨天嘛，昨天
对，挺感动，就是一个那个咱们一个读者朋友吧，昨天是那个冈田有希子的忌日，
对，是三十四周年，
对，三十四周年应该是那个朋友啊，就是大家还可以去看一下，就在咱们动态了。这朋友真的非常用心，就是又是花时间去剪混剪，
是，
又是去写文写万字长文。然后后台联系我说能不能支持一下，我说没问题，这涨，
当然我们这个能力也有限，说实话 B 站这个平台数据确实不高，
对，
但是也一定要支持一下，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听这期节目，
对，不知道这个
非常感谢，
对，非常感谢长风书子这位朋友，对，还是非常感谢大家，想看的去看一看，万字悼念文细节写的非常之详实，
而且他空间里那些视频都非常棒，
对，
都是那些关于就是日本早期的那些文化也好，他还写了很多那个就是
特摄片子，
对，
特摄片，
对，
对，我个人也挺喜欢特摄片的，但看的其实不多啊，
是，
就喜欢那种感觉吧，因为这个皮套穿着皮套演怪兽这种紧张刺激感，其实是那种现在数字信号取代不了的，
确实是，
对，
国产科幻。哎，国产科幻还是有的聊的，
国产科幻非常有的聊，读稳，青铜狂魔，
哎呦，
飞天蜈蚣，
你就听这名儿，
霹雳贝贝啊，
哎，我看过一个魔表
、其实好多这种，还有那种就是儿童类特摄片，
对，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讲了一个小孩，他好像老误事儿，然后他做梦去了一个岛，那个岛上没有时间概念
啊，
然后他去一个港口，好像想坐船回到那世界，就那船老不发，他回不来了。
那叫
看过
什么什么什 么, 什么不开船港啊什么
啊？对对，看来这个池子老师真的是零零后里面这个对怀旧文化比较有研究的。
完了啊、彻底崩了。
对，还有好多那个特别有意思的，还有啥？还有那个有一个电影是那郭冬临年轻的时候演的，
啥呀？
就是那个讲的是具体名字我忘了，讲了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是好像是没有女孩。
哎呦，那可可悲了。
对，就是有个教授他那个明明说那要男女平等，结果过了好多年后这个国家就没有女孩了
啊，
只剩男孩了，然后女孩都躲到一个城堡里。
哎呦，
然后无意之中有人发现了，然后男孩一拥而上，哎，对对，就这种特别特别那什么。对，刚有朋友那个提到叫那个刚咱说那叫下次开船港
啊，对，下次开船港，
对，奇幻潮，还有朋友提奇幻潮，
这位朋友你也是同道中人，
同道中人都是这个，对，同道中人啊。然后说那个霹雳贝贝一听就和马探长同时代，这个其实还真不是啊，我是那个我也是一九零后啊。啊，九零后那个比较往后了，我是九四年的。
对，
霹雳贝贝其实我也是听别人说了，后来才去看的。
是，
对，
嗯，真是这帮九零后老逼，就是喜欢翻这些。
是，就是我们这种九零后老逼啊，这不能一棍子打死一船人啊。
是，
人有的那长得比较帅、长得年轻人，那还不是老、
啊。不可能，我不信。那都没有我说，不是都没有马探长帅。
别，我不行，我这么长时间不敢露脸，就这个原因。
嗯，下次开船港游记啊，是这个。嗯，
当时那个国产科幻其实还做的真不错，就
我觉得最出名是那个大气层消失。
大气层消失，环保题材，
哎，真的。
对，那个咱陶厂
哥那个葛优演的，
是吧？
嗯，
这个记不太清了。这个我看那个发哥之前写的大气层消失环保题材、
哦、
然后当时还有好多那种就是跟科幻题材画书，我记得之前我小时候我爷爷在书摊给我买过一本叫科幻故事365页。
哎呦，我小时候看都是那什么科幻世界，现在看
我看画书，我就爱看画，我看不进去字、
啊、奥秘有漫画，
奥秘有漫画，奥秘那真的是那个什么，就是
哎呦，我跟你说，我记忆最犹新的奥秘有一期漫画，就是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一个水池里裸泳
啊，
但是后来这个女的怀孕了
啊，
你这两人没有接触过，
我看过一个更狠的，叫太空育种实验，
哎呦，
就是真画，就特殊部位没画，但是影影绰绰有那么一点，
是是是，奥秘当时那画风就那样，
对，就是那种美漫画风那种感觉，
是，
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俩宇航员送到太空，然后他俩那个交配研究育种，太空育种实验，当时奥秘也是尺度真的蛮大的，就是我感觉这是一本特别接地气的一个科学读物啊，
对，给我很多启蒙，
对，非常有意思，就是那个相当于无所不包，不知道现在还出不出啊，反正前两年我还有买、
嗯、有
前些年吧，前两年没、哦、
还有电子版
啊，有电子版奥秘还是不错，然后包括
飞碟探索，
对，
还有一本比较就是比较悬，但是其实它是讲科技的，叫大科技，
大科技、啊、看过
大科技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
有，我高中的时候我还买过、
嗯、
封面是那个喜马拉雅雪人，
是的，
我也买回来，那些其实都感觉还挺刺激的，就是那个尤其是那个奥秘上面，有时候它有一些广告，有些那个硬广、哦、有什么那个鞋，有那个平时穿那种球鞋，你按按钮下面出来是个轮子还有什么那个买耳机，那耳机能听见20米以外声音，还送一个瑞士军刀，
哎呦呵，
好像对，有点激动啊，就挺多这种东西、哎、
对，完了突然间就暴露了，其实小时候看那地摊文学长大的，真的，
对，当时真的看过不少，当时其实就是咱们那个，就是我对这些东西比较好奇，其实跟看这东西有挺大关联，池子应该也是吧，
我也是，真的，
对，就是一般小时候好奇心比较重的男孩吧，就是一般男孩会比较喜欢恐龙，
是
看那个恐龙书，
特别喜欢恐龙，
对，当时恐龙红极一时吧，可能跟那时候咱们国家那个发掘出来好多恐龙骨架，还有那个比较火的一个特摄片叫恐龙特级可赛号有关，
可赛、嗯、
对，
而且还有一个叫什么星际恐龙，还
星际恐龙，那是比较后面，就是咱们那现在老出现表情包那个、
嗯、
恐龙飞脚那个霸天龙，
嗯，
黄鼠
龙什么的，
嗨，黄鼠龙看这儿嗨，小心，对、
嗯、
就
那个特别有意思，
对，那个意思，
其实那时候你像这个跟现在孩子也不太一样、
嗯、
就是那时候我们看什么十万个为什么，
对
啊，就天天就问十万个为什么，
是，
真的是，还有什么世界未解之谜，
世界未解之谜，对，
少儿百科全书，我记得我看的都是这个，
是，你记得小时候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类似那个就是科技丛书，一共四本，
嗯，
特厚贼大，
哦，我知道，
对，一共四本，有什么自然，
就是四个颜色那个，
对，四个颜色
大硬壳那个，
对，大硬壳贼大那个，
我
对，
我真有那个，
对，当时就是从那里面获取不少知识，然后当然上面也有很多未解之谜。那我记得那个自然动物里面就记载神农架野人
啊，对，神农架野人这个事儿确实现在没人提了都。
现在没人提，就是说那个神农架那块儿，它好像都已经那个成一个纯粹旅游景点了，就多少年好像也没有说发现野人了。
嗯，确实，
这个事儿其实也蛮迷了，就是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害怕野人。
哎呦。
大家看那个《走进科学》，它有一张特别经典，一个画着一个红毛女野人，回眸一笑，就回头特别狰狞那照片。我就是现在看那照片，我现在还特别害怕。
是
小时候感觉巨瘆，就看、
而且小时候我记得还有什么狼孩儿，
狼孩儿有，什么野兽抚养大孩子，
对，
还有那个什么猿女、猿猴带大的女孩，特别恐怖。
对，然后再就是未解之谜，有什么什么什么人体自然、
人体自然之谜，
嗯，还有什么火孩儿、
火孩儿，
然后那个什么就是还有什么那个带电的那个
电人、
电人，
我怀疑
电蛮什么？
对，我怀疑他是不是从那什么从蜘蛛侠里面抄来的？
哎，有人提了鸭子探。
鸭子侦探啊，
哎，
这太有的说了，
太有的说了。这个
对鸭子侦探，对聊嗨了。鸭子侦探是叫美姑妈是吧？
是是是，
有个那个侄子叫唐乐是吧？
啊，
对，
鸭子侦探哎，太有意思。
那个质量还蛮高的，其中有一集那有两集吧，就对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一集是那个接吻伯爵，就是有个鸭子长得跟吸血鬼似的，就是晚上在一古堡里
出现，其实就是那个德古拉伯爵，
对，应该就是原型就是他。还有一个无头骑士，
无头骑士，
对，
断头骨，
对对对，就这个感觉挺那什么，挺可怕的哈。鸭子侦探确实不错，挺值得大看的。
丁丁历险记，
丁丁历险记这个太棒了。
嗯，
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喜欢看，就是那个一开始是先在央视。
嗯，
央视播那套动画，
央视是，哎，央视好像有一个台就是少儿频道吧。
对，
嗯，哎呦，说起来，完了，今天彻底吧。少儿频道，我记得当时就是放各种各样国外的动画片。
对，
啊，
对，还挺好看的。
对，
《丁丁历险记》也不错，就是比如说几个经典的，一个是那个七颗水晶球。忘了他们是那个就是玛雅还是印加文化挖出一个木乃伊，然后那些人都被诅咒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恐怖的是那个啥啊，恐怖又温情的是那个丁丁在西藏。
啊，对
对，就是丁丁有朋友，
去过特别多地方。
对，丁丁有朋友叫张忠仁，那张忠仁在飞机失事在西藏了，然后丁丁一直坚信他活着，
嗯，
然后就去西藏找他，发现了这个张忠仁就是这个中国朋友，他其实是被那个喜马拉雅雪人给救了。
哦，对，喜马拉雅雪人。
对，喜马拉雅雪人
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对，喜马拉雅雪人，然后他去把这个张，就是这个张忠仁给救出来了。
嗯，
张忠仁最后就是说，那个其实雪人大家都怕他，但其实他也挺孤独的。在这段时间，他相当于是我最好的朋友，感觉还挺有哲学反思啊。
是，
就是顺便一提，那个什么，张忠仁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一个角色。
张忠仁，
对，就是他救的那个人，叫张嘛，最早应该是在那个《蓝莲花》里面出现的。他丁丁在中国，
蓝莲花
不是那个蓝莲花，就是丁丁躲在一个花瓶里，旁边有一个龙，封面那样，那个蓝莲花。
哦，
对，这个张其实是埃尔热，就是那个比利时《丁丁历险记》作者埃尔热，
嗯，
他一个非常好朋友，就是当时他在国外，包括那个日本侵华的时候，那个埃尔热去画漫画，就是画蓝莲花的时候，
嗯，
张忠仁还帮他去写一些这个标语，比如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什么的。
哇，真可以。
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两个人就失去联系了，很久没见。但是多年之后两个人又联系上了，就两个人当时岁数已经非常大了，但这份友谊还是非常真挚。
是的，
当时就中国和这个比利时这个作者埃尔热当时这种感情，就是你也非常能理解为什么他会把他画到漫画里，就是说他坐飞机在飞机这个西藏失事，
是是，
就是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人会活着，但丁丁就是去这西藏去救他了。
就是你也可以想象，就是其实当时人这种友谊真的很挺珍贵的，
对，
嗯，
非常真挚。
所以说你想想，哎，今天听直播的大家伙儿，你们提前走的人都亏了，这一段才是真正的直播开始。
这一段就是真的是比较发自肺腑讲了一些事儿吧，因为其实我是个比较怀旧的人。
是的，
池子应该也比较怀旧吧，对那些老的东西就感觉
没你那么博学，
没我那么，我不博学，我就瞎逼看的比较多。我记事儿是比较早，然后大的时候，小的时候喜欢跟一些比较大的哥哥一块玩嘛，就是有时候他们看什么我也看什么。
嗯，因为我是属于是怎么说呢，就是上高中上初中都不好好学习啊，然后那时候净喜欢看这些乱七八糟的。
咋说的跟我好好学习是吧，
嗯，就是说谁脑子好使似的。魔方大厦，哎呀天，这些真的 但魔方大厦我绝对是这两年在看的，这两年就是很多人提让我才看的
啊，是吧，这个我确实很小就看过，小时候那个我表姐挺爱看的，然后就跟着看了几个，这个片儿没有拍完，
嗯，
就是魔方那些面儿它并没有拍完，但是后来就是小学的时候我又把那个郑渊洁老师写那书给看了。
哎呦，郑渊洁真的我太喜欢了，我记得我家有那个舒克贝塔呀，包括什么皮皮鲁和鲁西西，
哎，对，
我那真的是我小时候就是我的童年，就是很多就是这些就是郑渊洁老师啊，
对，
然后哈利波特呀，
哎，
这个就是伴随长大的，真的
是，
嗯，
我还看那个什么，看冒险小虎队，
哎呦，那个什么鸡皮疙瘩，
对，鸡皮疙瘩系列
太有意思了，那真的是，
是当时还就不知道为什么鸡皮疙瘩它能出版发行，那玩意儿那么轻松，
对呀，啊，而且就是。其实你当你听这个名的时候，不知道，哎，鸡皮疙瘩这个词儿是北方专有吗？还是全国专有？不知道，
这不知道，这得问问各位朋友了。
嗯，
我俩北方人也没法判断。
因为我觉得这词儿其实挺，
我觉得应该比较朴实。就你毛骨悚然的时候，你会长鸡皮疙瘩。我觉得这个可能各个文化里都会有这。
我就是意思，它挺口语的，
对，
它没那么文化。然后你听这词儿，你就起鸡皮疙瘩，
对，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嗯。哎呦天！当时其实挺多这种那个，就是这算啥？冒险小说？
冒险算是冒险小说吧，就是给少年儿童看的这种。
嗯，对，
但有些也是比较超前嘛，比较先锋。
嗯，
对，他会介绍一些这些
事情。特别先锋。那个我记得冒险小虎队当时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卡呀？
小虎解密卡。
对，哎，那个卡特别神奇啊！
对，
你看着什么都没有，然后你把那卡一对上，
对，
它调整就调出来那出字了。
对，挺有意思，小虎解密卡。
对。
对，当时我们那儿那个老有人偷那玩意儿
啊，
就在书店摆着好好，
啊，书店里。
对，他把小虎解密卡偷了，
偷有啥用？你也没书。
他那什么就拿着玩，觉得挺酷了。后来那书店就是一进书，他先把卡都拿出来，然后你凭购物小票，你到柜台上领去。
啊，对，是。
就怕老有小孩偷那玩意儿。小时候老有那操蛋孩子偷小虎解密卡，偷那鼠标球。
别说了，鼠标球这事儿我干过，这个确实嘛没少干。
是，大家还有啥要聊的吗？我看这也差不多了。要有想聊，我跟池子再陪大家唠会儿嗑，这也不容易啊。
嗯，
对，不容易。这回聊开心了，咱可以聊一聊。
是，
对。
想说啥都可以聊聊，我觉得这个听咱直播的人其实也都有点这个情怀吧，可能。
对，大家应该都是，大家既然有共同爱好，可能就是共同爱好还会派生出一些更共同的爱好。
对，
哎，
嗯，其实这些东西也是我们俩真正想聊的，有机会给大家单独讲讲这些。
对，就是如果要能把它凑下来，或者凑一条主线吧，就是说能够给大家比较系统去聊一下这些事情，聊出一些
是
跟大家比较有共情，或者说这个能够引起大家一些回忆的一些东西，感觉还蛮不错的。尤其那个可能就是到咱们这岁数了，也开始就是
完了，就是
比较恋旧了，
又开始怀旧了。嗯，说我没挨了计算机，我跟你说，我是挨骂呀，挨骂直接导致就是我后来大学学就是计算机，
对，实在是搞计算机了。
高级的，嘿，什么玩意儿？